这积极的品格。那马来西第四章的第六节，他说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你看在地上有什么，有的时候现在的亲爱姐会背逆的，你怎么样让这个父亲气得个要命呢？你还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那有一次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啊，对啊，有一个孩子大概十几岁了，玲玲说什么话他都不听不听。后来玲玲说，我真后悔生了你了啊。怎么啊，没有想到你这么不听话，你简直是不是我们家的孩子。这个孩子说，爸爸，遗传嘛，遗传，我们家的孩子特别聪明，什么都会认，遗传嘛，那我们还要说什么，是遗传啊，他的不好都是爸爸的遗传。所以真是这个要正面的教导孩子啊，那脱去悖逆，那传递神的属性，公义、慈爱、信实、圣洁、怜悯。就是感谢神的，我们的圣经上讲的圣经故事都是让我们学这些功课。有什么故事讲完了是要我们学信实的功课，有什么故事讲完了是叫我们学信心的功课。所以这虽然是一本宝书啊，那这个叫现在善事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就能够养成很好的生活习惯。那我们不能宠孩子宠得来他要吃什么就吃，他不要吃就不吃。那我们家的孩子没有给孩子这么多的选择，什么东西做好了，哎呀，就哎呀，这个很好吃啊，很好吃啊，大家就吃，没有问的。哎，宝宝，你今天要吃什么？哎，你喜欢什么？什么？那时候他小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会选择。但是你如果照着那个小的时候就给他去选择的话，真的他在长大了挑食。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那个的。所以就能够给他什么事情都是按照规规矩矩次序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啊。那么灵性的栽培，带他们清楚得救，像小撒母耳小大卫一样。所以我的孩子他们一定要小学毕业了，到要上初中了，多半我就是跟他们就祷告，就是你到底得救了没有，要不要受浸啊。他们大概12岁到14岁多半他们就受浸了，他们得救了。每一次受浸的一个我就觉得掉了一个担子。有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说，哎呀你甚至年轻了，我说不是年轻了，是担子轻了，怎么都不要我管了嘛，都成家立业了。所以就是说只要他们在初中以前能够受浸的话啊，那这是就保险嘛，我就觉得是保险嘛，因为有主的生命在他里头了。那我有个女儿也是，当她受浸了以后，她过了两天过了几天了，她做了什么事情我说她不听，她就不大高兴了，觉得我就说小心你的行为啊，watch your attitude。他就把门这么一关就进去了。我说 OK， leave you alone， 我说你平安呢你就坐下去，你不平安你就要认罪。等到晚上我的门缝底下就来一个条子了，妈妈对不起，我白天什么事情不听话啊，求你赦免，赦免你。那我就觉得哎呀受浸真好，受浸有一个主在他们里头了啊，他们做的错事还做的对事主都在那里管他们，用不着我就说你错了你不错了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在主日学的时候你没有清楚得救，到了初中了那个教训就是说不一定有神啊，又是什么，是他就不大容易了。人呢又不是神，又不是神造的啊，又是什么进化论啊，这些思想来了他再跟你变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了哦。所以这是当然也有办法，我们也是会那就too late一点。所以最好在他们还没上初中以前能够清楚得救， 因为平常我们在家里常常就那么有读经有祷告嘛哈，那就清楚得救了以后，我就觉得受罪一个就保险一个，受罪一个了就保险一个，就有什么事情有主在那里头了，他们该怎么样做该什么事不做他们里头都知道了。第三点，我说面对二十一世纪的父母该如何培育健全的儿女啊，要教养儿女的话先要装备自己，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我就不说如何教养儿女了，我要说如何装备我们怎么样做父母啊。嗯，这个在有我就想到有三点，第一个在灵性上要追求长进，我们自己哎呀，我就不晓得我这个小九他怎么才上初中啊，他就有一天他就拿一段圣经来，妈这段圣经怎么讲我怎么讲不通啊，我怎么念了上头念了下头讲不通，我说怎么，我说这什么，他说我是小组的小组长，我要带圣经了，我说哦哎呀，他都要去带做小组长了啊，这个我真是应该在灵性上我也要追求长进，我要赶快去翻圣经去看这个上边讲什么下边讲什么，这个圣经这一卷的背景是什么，就是逼着我就去追求了，就是灵性要长进。那科技上要学习，所以科技上无论是电脑啊什么那个网络啊这些我们都是跟女儿学啊，都是跟孩子去学，因为你不学的话他在那里看什么你不懂，他在做什么你也不知道啊，所以啊，第三点就是在性格上栽培。那在性格上栽培我们的孩子是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在性格上的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啊，有常常有些问题，为什么张家可以做李家也可以做，他们也是传道人，为什么我们家就不可以做，那我就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你是邻家的，这个邻家的该做的事就做不该做就不做，你要觉得邻家不好你去吧，你到哪一家去，不可以啊，我们怎么可以到人家家去，我说那你在我们邻家你就要守邻家的规矩啊，从小就给他们这样。那有的时候到了美国来了，他们有的时候到弟兄姊妹家去会怎么样跟我讲，妈某某家里头他说好没有规矩啊，他说怎么这个某某他的女儿怎么跟他妈妈吵架啊，他吵嘴啊，他说我妈敢吗，我们连个回嘴都不敢，他说他们就没有女人的风度啊，他说没有风度，我说你也懂得什么叫风度了哈，这个女孩子应该贤淑嘛，应该什么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你看那这真是要小的时候就要教他们这个性格方面啊，那这认识你儿女的独特性，不要拿他和别人来比啊，要因材施教，这个也是我们的失败，我们老大生下来很乖，到三岁啊那椅子上都不会跳起来的，你把它放在哪里它就规规矩坐在那里，我之前像是买一套小白的那个中山装啊，这个小短裤小的白的，穿一天还是白的，穿两天还是白的，都不，如果万一摔跤了他手趴在地上，人不会趴在地上，那我们的老二呢比较活泼啊，那个他什么事情就在爬，他我邻居不是说了吗，他从这个二楼的天这上跑到那个没有阳台的，没有阳台的这一个水漏管，那么这个窗出来爬到那个窗进去，底下的人吓坏了，二层楼的房子人出上，那么这个我老大没有办法，那个老二到三岁的时候老大到三岁的时候邻居就把他放在椅子上，你看老大跳啊跳啊，吓得这个样子不敢跳，你看你不跳啊你跳不要紧，爸爸再接着你，他就吓得要命，那个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那我们呢就叫老二和老三跟老大学，那你看大哥穿了一个白衣服两天都不脏的， 你这个老二老三这一天到晚都爬地下，爬在台湾都擦擦地上，你吃药的时候你给他喝水他也不要，你就要丢到那个擦擦地上，他就赶快爬上去捡来吃了。所以嘛，那时候就叫他小土匪，就是说要这样的弄死。那我们就常常就是说，你看你们都要跟老大学，让老二也跟老大学，让老三也跟老大学。那有一次啊，这个我们的老二大概十岁了，那我这个找的这个什么事情啊，那个老大嘛总是陪着老大，都是胆小哈，都是比较老实啊。他就说，哎，你怎么不跟大哥学学啊？你看你都这么调皮。他说，你为什么不头一个生我？头一个生我就老实了嘛，你第二个生我嘛。他说，你头一个生我的话，我就大哥，我就怎么？所以我们都不对，我们从错误中来学功课啊。所以应该要不要与人相比，我们就拿这三个孩子就来比来比去的啊。这会儿我们这会儿后来我就发现，差不多每一家的也是这样，老大比较老实，老二比较活泼，不一定是调皮了，有的人是活泼啊。老三呢比较精明。那我们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那么我让他陪着我去买菜，那买鸡蛋，他说妈妈，鸡蛋可以在这一家买，牛奶不在这家买。我说哪？牛奶在另外一家。我说为什么？那家便宜，所以他的精明啊，这个什么地方东西贵，什么东西便宜，他都知道了。这是个性，我们不能说，哎呀，老大你要学学，老二学学老三的，这个他也学不来的。连三岁的时候让他从椅子上跳下来他都不肯跳啊。所以真是我们就觉得这十个孩子十个性情啊，真是。所以要因材施教，学习从儿女的观点看事物，训练儿女以神的眼光看人生，这个最要紧的。什么他们有时候到了美国来啊，他们都是好几个都是听爱情，那么来了都是什么，我们回去吃饭的晚上饭桌上都是讨论这些学校的事情。他们说，哎呀，某某人说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那么那还有的就是说，哎呀，我们老师说我们在美国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要跟他讲，我们什么事情老师说他有他的那个理想，但是有的事情它不合乎神的眼光，所以我们就要把神对于这件事看法怎么样能够讲给他们听，那就让他们真是能够明了，知道如何来以神的眼光来看人生啊，不是以他们的不是学别人的哈。那孩子一生在你手中，看你怎么样带。那个我就举了那个路加那个加拉太的第六章的第七节，就是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凭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凭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那有的人说孩子是一颗珍珠在你手里，看你要怎么样的去雕塑，那么他就成了什么样。尤其是在美国，哎呀，有的真是父母不爱子女的，去亲手把子女送这死地。那么学校里头又有枪杀的，又有犯罪的哈。所以这个我们孩子现在在美国，在这个二十世纪里头，有这个引诱特别多，那危险也特别多。我们就是时时刻刻把他们要交在主的手里。那孩子们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我就每一次早晨跟他们一起唱诗，背一节圣经，祷告完了，我就说你们个人到个人学校去啊，天父在暗中查看你们做了什么好事情，天父看到你们做了什么坏事情，天父也看见了啊，小心一点。如果你们遇见危险，你们要自己呼求主，爸爸妈妈不在你们身边，就从小就这样教导他们。所以他们就是啊， 那有几次都是我在家里头在煮煮饭，突然间要为老大祷告。哎，我想今天老大是郊游嘛，我为什么要去为他祷告？那里头就觉得啊，慌，心慌的不得了，赶快跪下来去祷告。说祷告完了，我就觉得很平静了。等到四五点钟，孩子郊游回来了，我就说，他说妈，我今天几乎不能看到你。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们学校是到乌来，到乌来的那个瀑布去玩。他说一个同学，就我刚刚在那个边上，一个同学把我一推，就说，哎呀，胆小鬼，我的胆小鬼，一推，他说我差不点就掉到那个乌来那个水底下。那乌来死过很多孩子哈，死过很多人。那么他说不晓得怎么，不晓得天使还怎么把我拽了一下。他说我已经那个石头踩滑了，已经要掉下去了。他说结果还没碰到水，好像天使把我拽了一下就起来了。我说哈，我说是不是几点钟几点钟吃便当以前？他说是啊。他说妈你怎么知道？我说圣灵打电报给我了，我在为你祷告。他说哦，真的啊。他说怪不得觉得我应该摔下去了，怎么一下子就有个东西来抓我一下。所以真的真是感谢主，你祷告把孩子交在主手里，主真负责啊。到时候这样，那有一次也是放了学孩子们回来，两个女孩就一回来就抓住我，妈妈，他们已经上小学了，初中了。他说妈，我们今天这个差不多在新生南路，他说这个司机啊开新生南路的时候睡着了，他说他们就在祷告啊。那么结果呢，这个就看这个司机睡着了，这个马上要翻到那个从前那个新生南路中间是水沟啊，那个水沟还没有填成路。他说哎呀，我们下来要不要，我们就在喊主啊你救我们，让司机醒醒啊，让司机醒醒啊。他说砰一下子，哎，这个司机就睡着了嘛，就撞在一个树上。哎呀，他说我说吓死了，还好我们就这么把他拉着，就这个车子没有翻到那个阴沟里面去。哎呀，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学校里遇见什么事你不知道的，所以你在家里头也常常心活在神的面前，常常顺服圣灵的感动哈，圣灵给你的引导，还可以为孩子祷告。那这个亲子之间呢，要培养爱与尊重。那我们那一代的平常不尊重儿女，你们这一代都很尊重你们的儿女的，我们不尊重，但也不听他们的，他们刚刚说一句我们就说别的话就打岔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注重听，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鼓励接纳，因为你怎么样带他，他就怎么样的回报你啊。所以你怎么样，你平常前几天我就遇见有一个朋友，他们在那讲话，他说不得了，他说我到一个教授家里去啊，教授的那个孩子，一个女孩，就说你给我过来，你听见了没有，我叫你你还不过来，我打死你。我说他叫谁？他叫他妈妈。哎呦，我说这个孩子怎么可以叫妈妈是这个样子呢？那他妈妈说哎呀，从前我就是这样叫他，他小的时候我就叫你给我过来，你还不过来，你不过来我就要打死你。好了，现在他说他的女儿十几岁了，把这个话回报他了。所以他真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说了什么话是吧，孩子都到他的里头去，等到他用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你是妈妈我是女儿，他你怎么样是说我就怎么样回你。所以真的好可怕现在这样子啊。那当孩子失败受挫折时，不要马上责备他，要表示认同感受。昨天我不是讲认同感受吗？有什么事情你就跟他说，哎呀， 那我从前也会做这样的错事啊。那这我们人非什么圣贤，孰能无过呢？有过没有关系，要知过必改，善大莫言，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的古话。所以就劝他，有什么事情，我知道你做这个事情不是你故意做错的，是你不小心做错的啊，你做错了没有关系，那我下次就不做了啊。你知道这次做错了这事情有什么后果，那么下次就不做了，这样的。那么就听他讲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完了又安慰他开导他，并且加强为他祷告。我们人的话没有用，我就觉得我是靠着祷告来引领我这一生，无论或者我在读书，我在做事，或者结了婚或者生孩子，我就觉得祷告是我的秘诀，如果不祷告的话，我这个事情不晓得该怎么样做啊。那团队的精神，家事就一同做啊，随机鼓励他有新花样，有机会发展他的想象力，可能发现他的专才，那对工作就更有兴趣。那我们家的鼓励呢，就是这个家庭礼拜的时候，家庭聚会的时候，那吃饭的台子一个人一个垫子嘛哈，一个人一个垫子，吃饭的时候那叫什么东西哈、啊？那我就有的时候就想个花样，就放在他们这个吃饭的这个垫子底下，等到晚上要吃饭了，对吧？让他们大家看什么啊、哦？今天是你做主席，那么那一个就是拿起来，哎，你今天祷告啊，这个是啊，你今天背圣经，那一个一个找到了啊，他觉得给他有机会了，没有说怎么搞的又是我，不是？那这样。那他做主席他就花样很多了，他就我说随便你定规，我们今天先吃晚饭还是先聚会啊？那么有的孩子就说，哎呀，我们吃上去这个饿了一个下午了，先吃饭。我说 OK， 我们都是给他自由，好，你这个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全家这个十二个人就怎么听啊？就他就说啊，先吃饭，谁祷告你哪天哦，我祷告 OK，那个拿到祷告的那个就祷告，所以我们这个家庭聚会很有兴趣的，很有花样的，不是说哎呀又要聚会了啊，又要听训了，听训话了，不是。那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谁做主席，谁做谁祷告，谁做什么事情啊？等一下谁洗碗，谁扫地，都那个底下都有了，拿到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好玩，结果我就发现，哎呦，我有一些孩子花样很多啊，比我还多啊。我想的这些花样已经临近，就说我太会想花样了。哎呀，结果我们的孩子想的花样比我想的还会多。这个他们就每一次一个家庭聚会就很喜欢，很高兴的来做啊。结果我发现我们这些孩子都可以做领导。所以他们现在工作了，他们都可以做领导啊，不是那个都是很内向啊、害羞啊，都是脸皮很厚的，操练的都是可以做领导的啊。就是从这个家庭聚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家庭聚会是这个在院子里玩游戏，也是谁主席啊，谁带这个游戏啊，谁怎么的。就抽签了、啊、一抽签拿着了，大家喜乐的不得了，有机会来发扬他们的天才了。所以真的许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那个训练的啊，并且有那个幽默感啊，就一有幽默感就可以化解很多的误会，增加沟通，不要讥笑他，就会化开乖戾为祥和。我小的时候就听见我妈妈常常教导我们，什么事情你不要看得太严肃，对不起，姑娘，那个 神，你有的时候你想不出什么方法，你要祷告主，这就会有些花样的哈。那么你培养幽默感，你就比方说有两个小孩他在玩的时候，这个啊，这个老八小的时候，他说哇生哭了，我说怎么搞的，他说那个别的哥哥姐姐说这个老九咬了是老八了，咬了手了，他就哭了。我说啊怎么可以，老九你怎么可以咬哥哥的。完了那个这个哥哥老八说妈他咬了一个手表，他说这么一咬这么一个嘴巴牙齿，他说他弟弟咬了一个手表，我给他咬了一个手表，他就叫我不要去打弟弟，不要去管弟弟。你看我说你看这么小你就会幽默了，所以这个就很多的事情就是有个幽默感，什么事情不要看得太严重，就把事情带过去了。按照孩子的常常鼓励他的特质啊，加强肯定自我，培养自信心啊。我们这一代常常有客人来了，哎呀我的小狗，这不是小狗了，这是自己的儿子，那很谦卑的叫，这我的小犬啊，或者是我的小什么小丫头啊，这就不客气的了，在客人面前常常就是你们这一代都没有了，我们那一代是这样的，我这个小丫头啊，哎什么饭不好好吃啊，就是怎么怎么怎么这样讲。你应该是鼓励他，从前那来到美国了才发现有的弟兄姊妹的孩子，他就说哎呀我这个孩子在学校里头又聪明又能干，那有的说我的孩子在学校里钢琴考第一，那有的孩子说我的孩子在画图很好，都是在客人面前来称赞他的儿女，这个很好，这个是鼓励他，这是鼓励他。所以不像我们从前都是说算是客气啊还是怎么样，就是说哎呀我家的丫头怎么不好怎么怎么怎么，他从来不说他怎么怎么好的啊，所以要鼓励。那么这个从幼开始就解释什么是信，这个很要紧，在美国很要紧，坚持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没有结婚的人绝不可以有性行为啊，这按照年龄就逐渐加强教导，没有婚姻的关系就不二有这个性的关系是最得罪神，也得罪自己，也得罪人，并且会懊悔一辈子。在美国这样子随便又发这个避孕套了什么东西，我们绝对不要收，这样跟孩子们讲不可以，就是不可以，这一点真是要加强。那孩子我们那一代我的孩子就问妈我是哪里来的，那我们就说什么街上捡来的，你们现在都不会了啊，我们说捡来的。所以有的时候长大了他们就说我们到底在哪里捡来的，我们就是后来到了美国了，觉得应该把一点一点的告诉他们，花怎么样采花粉啊，那么这个小狗怎么样生小狗啊，小猫怎么样生小猫，都讲给他们听，完了再给他们讲，你们电视上所看的都在那里喝酒，完了就到他家里去上床，这个是大错特错，这个是犯罪啊，你们绝对不可以。所以还要感谢主了，这个孩子在这方面能够蒙保守，我们这是要保守我们的孩子不要犯这样的错啊。那个第十点就说啊，要按照孩子的年龄逐渐放松，在孩子的过程哈，有这个成长可以分三个阶段，这个是那个更新传道会他们出了七本的15到20的那个孩子青年的所有遇见什么的问题啊，我没有带来，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到那个更新去订， 他十五岁到二十一岁啊，这个十二十岁，十五到二十岁，这些孩子年轻人心里所想的和父母所预备的应该怎么样，是怎么样的讨论，怎么样，那些是很多的一些的专家和牧师啊，他们写的问答一些问题，一些实际的例子，一些实际的该怎么样教导。所以我希望你们教会能够买一套，那么就你们有十五岁到二十岁的家里的男女孩子就可以看这些啊，就知道这该怎么样。他那上写的人生三个阶段啊，我自己在讲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我说人是一岁啊，怀孕到两岁算一段，三岁到五岁算一段，六岁到十二岁是一段，十三岁听二级是一段，十五岁到十七岁这是青少年期，十七岁到十九岁另外一段，我要分七堂，我要分七堂讲。他这里分三堂，他说一到七岁是规矩时期，教导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可以做的就是不可以做啊，不能今天不可以做，明天就可以做了，不行。若他的任性不守规则，长大了他就没有安全感，对象会闯祸。第二段呢是八岁到十二岁是模仿时期啊，那父母要小心，不要一面严厉地教导他，一面呢自己又犯错，就留下坏的榜样，自己错了就要认错。这个时期他有英雄气概啊，那么试着挑战，可以给他读一些英雄武那个伟人的传记。我们在教会里实在是好啊，我们教会有图书馆，有青少年可以看的书。那我们那时候没有，我们只好买戴德生传啊，还有什么芬尼舍的传啊，都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些传道人的和西教士的那些传记来给他们看啊。这样子吗？他说有读些伟人啊，英雄伟人这个或者是城市勇敢宣教士的传记，能够激发他上进的心。父母自己的榜样更重要，你一面要激励他，一面你自己要有这个榜样。那第三段的十三岁以上是启发时期，常会受到一些思想的启发，你像英雄主义啊，好打抱不平啊，那讲权力啊，血气浮腾，这启发他去爱教会、爱主啊，这个爱朋友、爱读书，走上正路，发挥他的特长最好。许多英雄豪杰、顶尖人物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别忘了，这是青少年的反叛、逞强、青春烦躁的阶段啊，若能够带他重生得救归主，灵性有好的栽培，将来可以为神大用。很多的一些传道的人哈，多半是在这个时期里头有一个要侍奉神的，所以我们这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是最好了。对不起，我的讲义没有了。对父母略有一点提醒，我把讲义都写完了以后，我觉得哎呀还有一些应该写的，所以我又加上一个，我就写对父母另外一点提醒，这个不是教导，是提醒。因为我常常也犯过这样的错啊，不要为孩子选择，有许多事需要孩子自己的选择，你给他一些空间，他就是错了他可以学到功课，他重新再来。不错，你都写了。那第二点呢，是如果以为自己是失败的父母，不要灰心，因为只要你照着圣经的教导教过他，结果如何，神会负孩子的责任啊。那 这个何况神比我们大啊，神有能力来改变他。所以我的孩子到我心脏病发的很厉害的时候，我说主啊，我现在可以到你，我2006年的时候心脏病发的很厉害，住院住了7天，那我说主啊，你让我接我去，我好的无比，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我的孩子也都大了，但是有一个他还没怎么爱你，他我说主啊，这个我一直为他祷告啊，他还没有受浸，他就是要受浸的时候碰了一个钉子，一个弟兄跟他开一个玩笑，结果他就是13岁的时候，他就这个好像自尊心受到打击了，我从此就不做礼拜了，我从此就不要主了。但是每一次我跟他太太祷告的时候，他太太是美国人，他说妈咪 don't worry about it， 他说他的生活跟基督徒一样，他就是不要去受浸啊，那么他说教会有什么事他还来帮忙的。我说不行啊，那我说我一到生病厉害的时候，我就想是吧，我都可以去了，但是这个孩子还没有得救。那一次是吧，2006年我又这么祷告，我说主啊，你接我去了，我说好的无比，但是这个孩子还没有得救啊，什么里头就觉得说你能够负责他得救吗？啊，我再也不敢讲了，我不会负责他得救，我该做的就是劝解，我该做的就是祷告。那么他现在还没有受浸啊，但是他的太太就是说他的行为已经是跟基督徒一样了，那我就不要去担心了，这个主也没有接我去。孩子们说妈妈你的事情没有完，我们都还没有长大，我说你们都长大了，成功立业了啊，那孩子也都有了，他说爸爸还需要你，我说哎呀，爸爸身体健康不需要我，就下车了。那么结果感谢就病过了以后查出我是什么病，没有心脏病，心脏很好，血液就是血液的电流不平衡，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医生啊，他就说他还是最近3年才发现的有这种病。这个很多的人 stroke 就是因为这个血液电流太厚，这个血液的太浓，所以到脑子了就 stroke， 如果这个血液再到了心脏叫 heart attack。 他说这3年现在是5年了，那时候他说3年以前他们才查出来，这个好多人就是死得很冤枉。他说有一些药物可以让这个血可以稀释一点，所以他们就给我在医院里头一个礼拜就试哪一些药比较，就说我末了就吃了好七八种药，什么有一种就是 Coumadin， 哎，这个 Coumadin 一吃啊，别的药都不能吃了很多。结果呢我的血压都正常了，从前我血压高到180-200，都高了都30多年，却换了10几种药都不下来，但是这个查出来了，我心脏没有好的心脏，这是我说好的心脏，那个冠状动脉也没有阻塞，只有5%，人家是50%80%，我是5%。所以呢3个医生，就一个是心脏的本身的那个医生，还有一个嘛是血液的医生，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电流，心脏的电流不平衡的。所以他就说哎呀，我们很羡慕你有一个好的心脏啊，他说这个现在有药可以控制呀。那么孩子们啊，我以为说我可以回天家了，每一天对着读的圣经都是还要做什么还要做什么还要做什么，都不要我回天家的。所以现在呢血压也正常了啊，他们说看到我好像这个样子睡觉也够了，从前总是看见我睡觉不够的样子啊，现在就是比较正常。那我觉得能够这样子还是为着神来用，不是为着我在家养老啊。那这个讲的啊，再说父母亲生的好榜样是我们最高的筹码啊，结果当他没有听从你的身体力行， 确实影响他一辈子。为父母的不孤单，因为我们在神的家里头，在教会中，这个团契有许多的同病相怜的啊，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那要彼此代祷鼓励，学习扶持孩子，也学到合一的事。那第五点说，幸福美满的婚姻，家中充满神的爱，和谐的气氛是最好培养孩子的场所。那孩子比父母更容易饶恕或忘记对方的过错，所以我们错了，我们要向孩子道歉啊。孩子比父母更容易饶恕，我就说了。第七点啊，记得我们不过是神的管家，我们要忠心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养育他们，神会做他自己的事。那只有孩子是我们唯一能够到达天上的产业啊，一定要重生得救。如果他没有重生得救，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你的产业呢？产业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所享受的啊。那么赏赐呢，就是说你有可以得的。那所以只有孩子能做的事不要替他做，才能让他有独立殷勤的性格。记得神造人，选择人的目的，我们人生工作的目标是要神的旨意成全。孩子不单是地上各行各业的这个干才，更是天国的精兵，为扭转这个时代被神使用的好工人啊！我们不过在18到21年的时候好好教导他们，那么将来他们要为神大用。这个时代那么多的人还没有灵魂，还没有得救，所以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传福音给别人，我们的子女却是不信的，那我们怎么样传福音给别人？所以第五点就是说，父母当在圣经上装备自己。我前头是说在性格上装备自己，在科技上装备自己，那最后要在圣经上装备自己，与孩子一同成长。我们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孩子，我们不会成长，我们还是活在幼稚的里头。那因着有这么多调皮捣蛋的孩子，我们就从孩子身上学到一些该学的功课。那我们都是宝贝这个圣经，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余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看神给我们的原动力，给我们 这本书啊。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助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啊，那么也因着他的生得救了，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在地上不是以娱乐为乐，而是以神为乐。那这个儿女看见我们活在这个喜乐的生活里头，那他们也就很羡慕啊。这个神又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同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啊。这个教养儿女，使他当走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个前头也讲过了。那行为纯正的义人啊，他的子孙是有福的。我们给孩子留下的福气，就是我们要做纯正的义人啊。那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也给的赏赐。但我们必须把他们带得救，如果没有带得救，怎么成为我们的赏赐？怎么成为我们的产业呢？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这是为什么地上有一些儿童教育家呀，什么是什么这个心理学专家，他们没有办法教导他们的儿女，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生命的原动力啊。所以他就，我这里就写这节圣经，就是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若不是你靠着神在这里建造，那么建造的就枉然劳力；若不是靠着神给你的聪明智慧，那你所做的都是徒然啊。那依靠神，善美的要谨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在世为人要活出 誓言是光的见证，不是我们做言做光。那你这个凭着亚当来的这个肉身旧的肉体，你做言做不出来的，你做光也做不上的，乃是誓，因为他的生命就在我们里头。那誓言是光，言呢就是会防腐。那这个世界上真是腐乱的东西好多，那么他在我们里头能活出来，是能够防腐，能够把我们带入新生命里面。那是光在黑暗里头照亮这一切的，所以我们真是要感谢神啊！凡事做儿女可效法的榜样啊！所以我们真是求神怜悯我们哈！我讲的是就是从我这个土法炼砖里头学到一点点。那实际上我不晓得那个刘志雄弟兄他里头怎么讲的，我不知道了。就是我这个是一点点，就是我经验，那来给大家分享。好，谢谢大家。那。